这个其实是个工作报告啊。那么这个今天下面实际上列的还有一个是武汉的刘尚英，其实非常高兴我们两个这个能在这边一起这个来做同一个这个项目，两个人好像是第一次可以放在一个项目里面来更多的来了解这个对方。这是报告的一个大概的这个题目，其实是个命题作文。 Lex 给我的是来讲这个两种谱牒的整理和研究。其实在私下里交流的时候，大家也希望更多的能够跳出 CBDB 的一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多一些交流。前面跟裴老师啊，大家也都在聊这些，但是我想因为既然是这个项目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总结，可能还都要围绕 CBDB 的这个工作为主，但是会那个放开来杂谈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刘尚英因为他在这个项目这次参与过程中，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他原来是在上海图书馆，而且上海图书馆的那个情报研究所这个比较多的参与到他们当时研究所里面相关的一些数字人文的这个项目，包括这个上海联华呀，包括现在可能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上海图书馆它是以家谱的这个收藏建厂，所以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家谱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整理数据化的这个过程中，它应该比较多的介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里面去。那么虽然他现在工作调动在杭州的浙江理工大学，但实际上他也一直比较多的关心数字人文的这个项目，所以在这次来哈佛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项目，这是提前要说的一点。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简单讲的大概就是这个几个部分，这个有点像开题报告这个因为简单介绍一下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协本谱牒的这个东西这个了解不是太多，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新材料。就是这其实在前面几次的这个交流过程中也简单的这个提到，那可能还再适当的展开来。那么在第三块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接这个 CBDB 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原来的 Seminar 的这个以前马基的每个月的这个过程以及 Lex 组织的这个工作中，多少大家都这个介绍过相关的一些，像上一次邢云提到的这个几个过程，应该搬运工的这个流程大致是一样的，从整理提取查重导入等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最后可能结合在这里大半年的这个工作，也包括这个所见所闻吧，大家怎么样来对 CBDB 的这个工作以及自己所围绕的这块核心的这个问题谈一些想法，也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一些这个指导和讨论。那么简单先讲一下这个背景缘起。背景缘起因为我想大家来参与一个项目，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这个学宋史的人做宋史的人可能来选择 CBDB 更加切实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CBDB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它是起源于宋代资料的一个整理，而且它的两代负责人不管是郝洛贝还是包必德，两位先生都是在美国汉学界的一个代表性的这个人物，而他们的研究的一个侧重点也都是以宋代的宋史的这个研究为中心。尽管大家知道就是美国汉学的这个研究它不是以断代来区分，但每个人的这个研究侧重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关注。像郝洛贝先生他比较侧重的其实是一个经济史，社会经济史，当然到后面他的一个研究的这个影响其实已经拓展到包括对精英阶层的一个研究，所以他提出来的包括像这里面提到的750年到1550年的这个人口政治社会转型这一篇文章，其实一直影响到他的学生，像这个韩明士的这个相关的福州地方精英的这个研究。那么一直到今天国内的这个宋史研究者，我印象非常深的以前包文明老师就写过一篇删去的这个文章，是吧，宋代的这个士大夫是不是已经地方化或者精英地方化的，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跟韩明士先生进行一个这个删去。所以郝洛贝他是以一个社会经济史这个开始来做这个宋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逐渐的拓展到更广泛的一个社会的这个问题。那么从他的着眼点来说，从经济史的这个角度还是从一个长时段的这个考察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比较关注的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以及一个量化的他这样的一个分析，量化的这个分析。所以在一定层面上来说可能也是跟宋代的这个资料跟在之前的唐代的这个资料的这种差异性也有关，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宋代的资料是你用一辈子去读，每天不间断的读，大概可以一辈子刚好可以看完。我不知道这个证据，他当然很难去确凿的这个证明它是吧？但上次我看到包碧德老师在北大的那一个这个交流座谈中，他说他好像听到当时在欧洲读书的时候，可能老师也是这样跟他说的。然后他说他也把宋人的这个文集全部看了一遍，当然他强调我也只是看了一遍而已，这个并不是真的非常细致的去读它。就宋代的文献，因为随着这个印刷术的这个普及之后，它留下来的这个文本，那确实跟唐代之前的话，我们说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就是。那么当然跟明清，我们说跟明清相比，海量来讲的话，它可能又还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料本身，可能也会激化，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可能原来简单的这个不能穷尽的它这样的一个史料这个问题，那么要运用一些技术化的这个手段。所以郝洛贝先生，我想他这个他当时来做这样一个 CBDB， 跟他的这个宋代的这个文献的这个存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跟他的这个学术志趣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那么好像他在96年去世之前交给哈佛的这个时候，当时大概是25000人左右，25000人的这个数据基本上应该都来自于，就是这个可能应该主要的一个核心还是来自于昌必德和这个他们先生这个台湾他们编的那一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这个资料，因为那一套资料就是22000人左右，22000人左右。当然他当时主要想要做的，最开始我看到有个材料就是说他可能会侧重于宋代的财经官僚的一个这个系统，所以当时20000多人，那么后来转到包碧德老师，那么我想他当然对结合很多人对整个的一个架构进行了改造，更重要的一点，他其实从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或者说少数人的一个西方汉语家的这样一个项目，通过广泛的这个国际合作来推动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建设、传播和应用的这个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说40多万人的，而且后面可能还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数量的这个增加，数量这个增加。那么包老师大家这个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对他都非常了解，我们都是通过他的这个途径到这边来返学。上次在他家这个交流的时候，他明年马上新书也要出来，就是关于这个地方史的这个研究，物学物周的这个为主的这一块这个内容。所以我想这个两个这个 CBDB 的这个负责人，他以宋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研究来推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这个项目，这是吸引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蛮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这里面我来之前那时候我也上网去看 CBDB 这个网站，这是当时的一个统计，现在又多了大概45万人，大概45万，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唐代的时候当时是52000多人，宋代其实只有45000人。所以我印象那时候给包老师写信，我说这个 CBDB 是以宋代起家，以宋代为中心，但是宋代的这个资料做的连唐代都不如，这是 这一块。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开玩笑的这个话，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宋代的资料就它的现存的史料的这个角度和人物的这个存世的这个角度来说，当然远远要超过唐代的这一块。所以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跟它一个有序的这个项目推动是有关系的。后来我也了解到，就是唐代的这个研究这个人物的这个输入，其实还有唐研究基金的一个资助，那么这个对唐史资料的一个整理是非常有益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唐代的资料毕竟相对来说要有限，他之前的这种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好，像 CBDB 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项目，很重要的其实是依赖于前期的整理资料，前期整理的好，那他后面他就可以来做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工作会省去很多的这样一个这个麻烦。这是9月份 Lex 做的那个 PPT 里面啊，
不知道
我还是我应该是从林内杰来的这个现在已经是宋代已经超过了这个唐代，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唐代他会少了2000人，现在是唐代是变成49000了，他是不是原来一年多前我截的这个图是
那是有意思的，不知道，
就是啊，他这个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宋代开始这个超过，而且因为在座的我们在这边基本上是往后来抓，行云马上要离开，唐代要告一段落，就是接下来就是要以宋代为主，然后到后面宋辽金啊、明清啊，可能都会这个逐渐的这个上来，然后宋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时期。但是相对来讲，宋代的这个资料就跟存世的这个资料来比，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分量，所以我这里只是引一个，就是那很早之前于路云先生他就编了一本这个宋史的人民索引，其实这是一大套，就是正史的他这个人民索引，那这个是 他在后记里面这个总结，其实我没有去非常仔细的这个统计，他说他在这里面收录的这个人民所引宋史里面记录的这个人就有十万人，就近十万人。那么十万人里面70%其实都是宋代的这个宗室，宋代宗室这个皇族。当然这里面他没有说，就宋代宗室里面其实60%，这个就是这里面十万人里面的这个60000人都是宋代宗室世袭表的人。因为今天他们依据的是中华书局这一套世实册的这个宋史典教本，在整个24史里面也是卷子最大的，这个物质最大的这个正史。那么从人物的存世来说，可能也是最多的。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宋史里面基本上参照当时原始保留下来的这一个皇族谱牒的这个文献，所以他把它列了突破五服限制的宋代宗室世袭表。等于说从宋太祖、宋太宗以下一直到南宋灭亡，这个资料的这个有限性我们先不去管它，就是他元人当时编修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材料来说，他把它全部男性的这个宗室全部给它列在上面，那么这里面就有60000个。那么这个在后世在明代清代都不可能这样再去编了，因为如果要这样编的话，整个这个布置那会无限大。像这个清代的这个皇族谱牒，今天留下来的人，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库去收集这些资料，其实都已经差不多达到20万人。所以你说要把20万人放到清史稿里面去，那这个整部清史稿就没法看。但是当时元人编宋史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宋史宗这个宗室世袭表，所以导致他整个的这个人物非常这个庞大。所以我想这是可以来从 CBDB 的这个角度来说，从人物本身的这个角度，我们倒是可以来重点来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看 CBDB 这个上次张树斌老师在做报告的时候，他就说 CBDB 已经跟改革开放的年代差不多，中国就是40年的这个时间。如果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郝六备先生开始做，那么一直到今天，那确实差不多是40多年的他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所以那么从到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所收集的这个资料，他肯定是从原来现代学者整理的这个二手的这些文献，像原来说的这些人民索引啊等等这些资料，要逐渐的向更丰富的这个一手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转变。所以他，你像郝六备先生那时候是25000人，那么现在的像宋代的这个人物资料的话，后期他又加了像李自亮先生的那这个金朝官通考啊、地方郡守通考了、还有包括应该之前我看我们楼下今天还看到他整个已经被裁掉的这个登科记考，登科记考里面其实他这个更多的是利用地方制的科举的这个材料。当然他这个科举不仅仅是进士科的，其实他包括注科。所以这个龚延明这个先生和祖辉先生他们编的这一套，他说宋代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科举的这些人士，注科的这些人物大概是谁应该有11万多人，但他现在收集到的是14万多人。那么后来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他宋代登科总录，就是历代中科总录的这个宋代部分，实际上要比这个宋登科纪考要多出2000多人，要多出2000多人。但这个量相对来说，这个增补的并不是太大。那么把这些东西弄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就要从原始资料里再去网罗这个材料。所以现在慢慢的要找，比如说像宋代部分就要转到全宋文的墓志啊，这个行装啊、神道碑啊，要转到文集里面的这些祭文啊、序跋呀、书信啊，甚至包括日记啊等等，他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人物社会网络关系的一些这个史料，也涉及到我们说这个我们不同的老师在做的像交往诗啊、女性作家的他这样的一些作品啊、诗题诗序里面的这些内容了、啊、那么后期肯定还会再进一步再拓展，像地方志里面除了科举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信息，进士志啊、什么磨牙石刻啊，还有包括一个涉及到人物比较海量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谱牒的问题。那么谱牒这个问题，其实明清的这个谱牒留下来以后的这个谱牒，当然都是那又是一个海量的一个这个数据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谱牒的资料就是真真假假，真伪难辨，所以往往会比较谨慎的去使用谱牒。除了它的资料太庞大，处理起来特别困难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真伪的这个问题。因为你做这个数据库，如果要像学者做每一项研究一样，每一条都要去辨析，这个会带来的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庞大。但是相对来讲，宋代的这个皇族谱牒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在真实性问题上这个没有争议的。这个那么又对人物的他这样一个补充，结合刚才宋史的他这样一个资料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文献。那么关于谱牒的这个目录，我们其实历年编了很多。那么现在比较权威的是中国家谱这个总目，这是2008年编的这个实册的中国家谱总目。在家谱总目里面，它这个三方去从大概收集的 年代下限是到2003年，实际上他把现代的修的一些谱碟也给他这个放到里面去了。那么去除重复的副本以后，他的谱碟条目是52400多种。那实际上前面我们跟上海图书馆的在做数据库的一些老师这个沟通，其实现在上海图书馆的他这个谱碟总目已经比10年前编的这个总目里面的条目又多了几千条，就现在总量其实已经超过60000多条。这个一方面有新修的这个谱碟可能陆续加进来，另外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这个库房里面又发现了新的没有开封的一些这个旧的谱碟，因为中国库房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就是这个经常会有这个新的这个发现，是吧？经常会有新的发现，所以这个多出几千种，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那么在谱碟总目里面，最早的两种的这个谱碟就是宋代写本这个《还珠谱》。这个之前跟我们裴老师交流也是，其实在东方文献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残页，是吧？残页可能有的时候做成鞋底或者什么东西，反正通过各种途径还留下来的，它已经被裁剪的这个破碎的，但是是碎片的，它这样的一些唐代的这些谱碟留下来。那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说你在甲骨文里面，人家说这些这个帝王的这个世系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早期的还珠谱碟，是吧？或者说玩的它这样一个谱碟，三玩的一个谱碟的这个角度来说。但是作为一个文本的这个相对清晰的面貌的一个文本来讲，那么在谱碟总目里面，我们所说的包括在现在的一个上本总目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谱碟可能就是这两种先元类谱，就上的卷它装订成这个上的册和中方清晰录22卷装订成22册的，但这里面有的是残册，这个零页的它这样的一个面貌呈现。那么右边这个实际上这个我是在网上拷来的，这一张图是这个，因为现在都已经数位胶卷化，能够看到的都是黑白，这个比较难给你来复制一个原本的它这样一个这个材料。那么简单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宋代还珠谱碟的一个类别。这个不管是宋会要还是宋史里面，其实都有一个记载，就是宋代还珠谱碟其实跟宋代的官制一样特别复杂，它大概这个正式的就有5种谱碟来修这个还珠宗室的这个谱碟。一个叫玉碟，一个叫蜀籍，一个中方清晰录，一个叫仙元即兴图，一个叫仙元类谱。玉碟其实这个现在也有留下来，就是在刘克庄的这个文集里面有2卷玉碟出草。那么前不久刚刚那个王瑞来先生已经把它整理出版，做了这个点校的这个工作，因为是王瑞来先生早先他就做过宋代的玉碟考，这个写过这样的这个文章，从文献的这个角度。这个但是实际上玉碟你要从中法的角度来说，它突出帝王的这一系，哎，这是一种谱碟。但是就是文本本身来说，它跟我们理解的这个谱碟概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是类似于像正史的本纪，它是围绕帝王为中心记载帝王的这个大事迹的。当然它会把一些国家的这个朝廷的大事都放在里面，里面也会提到宗室的这些人口，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今年出使的死刑啊等等，它是所以更多的类近似于像一个这个本纪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材料。这个跟我们理解的一般的这个谱碟的概念不是太一样，蜀籍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这种文本没有留下来。那么中方清晰录它这里记载的就是辨谱系之所出，续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质，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父子相承的一个关系，以及就是它的一个中观的这个信息。那么一会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仙元即兴图，仙元即兴图可能类似于像这个今天我们在大量的这个明清以后的这个谱碟里面看到这个世系图一样，或者这个宗制图，这个很多谱碟里都还会有，是吧？但是这个文本宋代的这个文本也没有留下来。那么第五种就是仙元类谱，仙元类谱的它这个记载相对来说会这个在跟其他的这个文本来比的话，跟中方清晰录啊、仙元即兴图这些来比，应该从它的描述上来说会相对来说会更加这个丰富一些，更加丰富一些。那么这就是大家可能大概能够看到，这是中方清晰录的这个文本，就刚才说的它是记载一个谱系之所出和列其名位的，是吧？列其名位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前面第一条四宣八子，下面它就是二子不及名，就它生了8个儿子，2个儿子是夭折掉的，就没有赐名，还没有获得名字它就死掉了。所以它下面列的就是从长子开始，然后描绘的这个就是他的最后的一个中观信息，最后是建州观察使，死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和国公，然后谥号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的名字赵念铎，赵当然他都不写了，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条目。 然后就是依次来写。那么长子以后就是后面，就是他其实这里面，这里跟我前几天在刚刚看了这个燕京蝉的那一个清代的这个玉牒，清代玉牒有一个好处是他把儿子按长子、第二子、第三子这样来写，他是按第一子、第二子、第三子，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说他这个儿子在他整个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排序。宋代他只有长和次，中方清绪录干脆长和次也没有的，所以其实你知道他生了八个儿子，这里面有两个儿子是夭折的，这里说的令铎到底是第几子，其实从这里面你是分不出来的，但是他大概有一个顺序，大概有一个顺序，他没有女儿的信息，所以这是他非常简单的一个中方清绪录，他就是一个中官信息，最后正官谥号等等，然后加上他的一个名字，加上他的一个名字。那么先元内谱他会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点，这里面他说是续男女宗父族姓婚姻，他会有婚姻的这个关系，还有官爵的迁续，职官的一个迁转的这个信息，那么还有助其功罪，助其功罪就是他比如说其实也是围绕职官，比如说他因为犯罪被削夺了这个职官，或者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这个勒停了是吧，这个直接免去这个职官，但是 也有的过了几年他又恢复原职，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围绕官职信息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申祖年，这是先元内谱跟这个中方清绪录不一样，那这是先元内谱的这个一个基本的这个格式。你看他先也是列父亲的这个名字，父亲名字下面他是有几个儿子，这是子三人，然后后面是二子不及名，那么唯一的一个长子他是怎么样是吧，他的一个姓名，然后他的大光二年什么时候生，年月日都是齐全的，然后是怎么样一个职官迁转的这个过程，一直到他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你看这里面他是正月十六日薨，死后他的正官的这个信息，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一个是生卒信息，一个是他的生子生女的这个数量，以及他的子女的不及名的这个人数，那么然后重点的就是围绕他的一生的这个职官迁续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先元内谱的一个信息。但是跟刚才我们这里面所写的，我为什么这个中父两个字标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中父的这个信息，他有中女的信息，他至于说这个宗子他娶了哪一个妻子，这个跟谁这个联姻，他这个信息没有，这个我们行云特别爱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政治联姻的这个问题，我们宗女嫁给谁的这个信息有，就宗女他某年某月某日生，然后是哪个进士，或者说他没有功名他就直接是某某某，他的姓名是有的，他女婿的这个姓名是有的，但是他宗父的信息是完全缺失的，这个跟史料的这个记载还不完全一样，所以可能他也是原人在编修的时候，或者是在宋代这个记载的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前面另外几种已经上亿掉的这个谱牒里面他可能有另外单独的这个信息，因为照理说这一个宗父因为享有这个政治和经济的一些权利，他可能还是会涉及到就他这种记载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性的，但是就目前来看先元内谱它没有完全没有这款信息，完全没有这款信息，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就是先元内谱的它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格式。那这里是你看他女二人，一女不及封，女二人一女就是生两个女儿是吧，一个也是夭折掉的，那么如果按照宋代的这个宗室的管理制度，一般夭折掉至少早期他应该是因为他赤民受官的这个年纪应该是五岁，所以不及封或不及名大概就是在五岁之前去世，那至于说他是一岁去世还是三个月去世我们就没法在这里面这个有准确的这个判断，就是但是大概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关注，就是所以这是前面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两种的这个文本。那么围绕 CBDB 其实我们在这里做的主要是这几项工作，特别是前面的这个三项，那么大家可以看就是先元内谱前面说三十卷，那么围绕这些人的话合计是有1148个人，这里可能个别的还会有一些出入，因为本身也是残卷。那么在这个两其实刚才说是两种谱牒，两种谱牒其实从它的一个一定要拆分成严格的拆分成不同的这个书的话，其实先元内谱是两本书，因为它的编修年时间就不一样，一个是三祖下第六世先元内谱，所谓三祖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太祖和他的弟弟太宗以及他的三弟赵廷美，魏王赵廷美，这三兄弟下面所有的这个不分五服以内还是五服以外所有的这些人 都在宋代都是把它称作这个宗室，这个跟唐代之前可能还不完全一样，因为汉唐时期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皇族宗室的这个概念，其实更多的好像沿袭原来的这样一个宗法礼制，五夫以内的，你包括在唐前期这个曾经提出来，就是把五夫以外的，他随着时间的这个迁移，五夫以外的就要把它从皇族谱籍里面就要给它去除掉，是吧？但宋代就不是这样，宋代它是一开始它就明确下来。从我的原来的这个关注来说，宋太宗那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变化，宋太宗就想着把宋太祖和他弟弟赵廷美后面的全部都不叫宗室，只有自己这下面全部是。但是这个毕竟太祖在那里嘛，是吧？太祖在那里，你这个地位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说赵廷美你还可以有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太祖在那里他就不好，所以后面大概他这个没有被采纳，没有被采纳，到真宗这个仁宗朝来修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直延续下来，一直是三主下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到了大概北宋后期，这个哲宗以后，基本上三主下就给它分开来，就是各自按照不同的它这样给它，而且陆陆续续随着人口增长，按照各个藩来，比如说每一个亲王下面，每一个王下面的这个分藩来记，然后分藩又汇总到自己这个三位祖宗的这个下面来，所以就分册分藩的它这样的一个编纂这个体系。那么从保存的角度来说，第六世就是大概保存了九卷，第七世保存了21卷。我下面那个表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我用红色标出来的，这里面其实就是第六世、第七世就保留下来，就是令字辈、子字辈，这是太祖的，还有就是世字辈和部字辈。那么为什么我把第五世的这个也简单标出来？因为刚才大家可以看到，他是把他父亲的名字也写在上面，所以当我们看第六世的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的这个世字辈和宗字辈的这个姓名也是在上面，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三代的他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那么中方庆禧录的人数要稍微多一点，它有1560多人。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可以分成三部书，就是一个是孝宗时期编的三主下上五世中方庆禧录，这个名字也蛮怪的，前面这个国家图书馆有人写这个论文，他还专门把这个上字给他改掉了，叫三主下第五世，他觉得是，其实就是上五世。为什么？因为在靖康之难的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谱牒他当时倒是没有被金人这个取走，据说当时他要拿谱牒然后来抓这个宗室嘛，但实际上这开封当时一些官员就这个朝廷的官员就把他这个谱牒给他藏起来了，给他藏起来，有的烧也烧了一部分。那么大量的可能从文献的这个记载上来说，就是在双方战争这个过程中，叫上邑与江湖之间，这个江淮之间，就是在南渡这个过程中就丢失掉了。所以一直到高宗在临安稳定下来之后，他还当时向北方去收集，去江淮之间再去重新收集这些谱牒，还真的收回来了一点，真的找到了一点点，但是这个量不会太大。所以到了宋高宗开始就重新来修，那他修他就要把之前的先恢复起来，所以他一开始修就是修那个上五世，然后也是分太祖太宗，但实际上在他高宗退位之前只是修完了大概就太祖的这一个太宗和这个后面的有些可能都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修完，所以一直到完成是要到宋孝宗继位，那么到淳熙元年的这个时候才最后来把上五世的全部修完，他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合的他这样的一个这个打破这个世袭，把前面五代的这个中方庆禧录全部给他修起来。那么大家从刚才的体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中方庆禧录相对来说它比较简单，但是这也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靖康之难一直到今天，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第六世还是第七世还是上五世留下来的少量的这个信息，很多宗室其实是没有准确的生卒年。按他的体例上来说，像轩辕内谱它是要有准确的生卒年月日的，但是正是因为它是后来补修，有些祖先已经都早就去世了，子孙可能也凋零世上，所以他这个修的这个材料，你从这个谱牒里面你就可以看出靖康之难对他这个谱牒撰修的他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那么后世就基本上按照这个世代来续修，所以现在留下来的这个两种主要的就是后面的这个第六世中方庆禧录有6卷和第七世是15卷。那么这里涉及到的这个辈分跟刚才那个有点类似，但是他这里面有赵廷美魏王这一系的，而且这个量还相对来说还不少，所以大概主要核心是在第六世和第七世，从父辈的角度来说涉及到一个第五世的少量的他这样一个。那么这个写本谱牒的这个合计两种其实是五部书，大概合计是2700多人。那么除去宗女和宗女婿的这个人口大概是超过2100多人的这个人口， 我为什么在这里要统计他这个人口可能会占到全部三代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人口大概是 20%， 这个总人数是从宋代宗室世袭表里面宋史的宗室世袭表里面来，就这里面红色标出来大概超过10000人，那么他2000多人在10000人里面大概占到 20%， 这个可以初步来估计就是现在保留下的这个残本会占到当时应该有的全部的这个谱牒的体量，就接近五分之一的他这样一个体量。因为经过了元代明代清代以后，现在一直到晚清时期到那个8000麻袋以后才重新又被这个发现出来，其实到明代清代估计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多的残，所以我到这边来我当时也看了一些当时内阁的一些这个残书的一些书目，那么大概可以看其实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完全像垃圾一样堆在那里面，或者说尘封在那里面，这个大量的这些资料都已经散佚掉了，其实大概在原始编完之后本身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因为它大量的这些信息都已经编到这个前史里面去了，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可以 20% 留下来。那么如果从人口上来说大概就集中在这一块，其实从世系上来说就是宋徽宗和宋高宗这两代人最多，就是保留下来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高宗的本身的这个小传也是在先元类谱里面，所以我记得原来上次交流的时候就提到宋高宗的一个信息，就是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兵马大元帅的这个问题，在先元类谱里面他记载的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河北兵马大元帅，他不是天下兵马大元帅，那么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原始的一手的这个材料，他没有必要在自己的谱牒里面还专门来造假，因为理论上来说这个谱牒他是不对外公开的，只有修谱牒的人和皇帝他自己才要来看，或者说宗室的管理机构他来兑现待遇的时候他才要来查这个东西，他是不对外的。这个从历朝历代基本上皇族谱牒都是这样，这是藏之秘格，这个比一般的这个史书都要更加严密，就要更加严密，所以大概集中在这个这一块，就是这个10000多人里面的2000多人的接近3000人的这个信息，所以这是一个整理初步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步就是一个提取，在这里面我们其实前面这个刘向英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工作，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原来这个文本转换成这个 Excel 表，那么更多的也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经历了三任经理，从王红书到马季到现在 Lex， 所以 CPDB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人员参与的他这样一个这个项目，那么这个价格当时可能更多的也是跟王红书这个沟通会比较多，当然马季那时候在确定这个框架的时候也听取了他的这个意见，所以当时从一个世系和他的一个史料来源这个复制的他这样一个姓名以及主要的这个信息类型，比如说他的任官、入仕途径、生卒以及他的亲属关系，这里面亲属关系可能主要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一个中女嫁给中女婿的他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中女的一个婚姻关系的他这个，所以大概提取围绕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在做提取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里面只是简单做一些这个主要这个说明呢，比如说涉及到入仕途径，宗室的这个入仕途径可能会比一般的庶族的这个士人会相对复杂一点，这个他除了比如说像进士、科举和恩荫等等以外，他还有专门的针对宗室的一些考试的这个优待，比如说这里面就有宗职取印，其实除了宗职取印以外他还有比他更简单的宗室的这个考试的这个方式，但是在这个两种谱牒里面大概记载下来的取印可能是比较多的一块，有点类似于像特奏名，但是它是专门针对宗室这个群体的这个特奏名，它考试也是按进士的这个程序，这个形式上有点类似，但是考试的这个难度和录取的比例那都是远远要优待于这一个，要比其他庶族这个士人要更加优待，所以这是入仕途径，那么宗室它会跟其他的这个庶族士人会有不一样，还有比如说像涉及到的疑难制的这个处理，这个跟皇帝取名字一样，宗室因为宋代他当时规定就是姓赵的你的韩辈排名是不能够跟皇族冲突的，所以他比如说姓赵的他有四支辈，你在同时期 你理论上来说全国你就不能叫赵氏什么，你非皇族的话，当然实际上到最后民间你说很多东西他管不了那么多，但是至少他在官方的这个约束里面他会是这样，但是为了避免这个重名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生僻制的他这个，那当然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写本， 这个留下来的它这一个有些一体字啊，这个可能也不能完全避免一个这个手写的这个讹误。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处理的这个原则就是明确是有一体字的，或者说它这个正字的，我们就直接把这些一体字改为这个正字，这样在表格里面看起来，因为在 CBDB 和我们来这个出版整理这个文本还不一样， CBDB 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它这样一个型，而且这个名字你要在表格里面，我们说要便于查询，要便于查询。那么还有一些是我们不敢确定的，那就是占用一些，因为你要空格写在那里，这个人名就是空了，就没有意义，所以用相近的或者类似的或者我们存疑的，比如说这个魁这个字是不是魁，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只能把它当做魁。那这个字什么字？这个是邪，对，这个原来我还纠结了半天，这个但这个是邪的它这样一个这个意思，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来这个解决一些这个问题，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是文字处理的这个原则，一个是语义明确优先于一个照搬原文，因为它原文其实谱牒修着修着它也嫌麻烦，会有很多的这个略称简称，那么还有一些合并的这个称呼，比如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条，还有比这个我觉得这个压缩缩略的会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淮南节度使，那么它就是用等使它来代替，是吧？那么你在输到这一个提取的这个文本信息里面，你肯定要把它一条条用完整的这个官名来呈现。还有比较多的是原文它会有残缺和缓慢不能辨识的这个地方，那你就需要根据上下文，有些是前面有提到它有完整的一些，比如说这里面建炎元年这个高宗皇帝继位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许多地方实际上这个我们通过历史知识也可以去补齐，是吧？这个高宗继位的这个时间，那么就直接给他，我整理文本我可能就把它直接就空格留在那里，但是在 CBDB 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所以这个跟数据库的这个要求有关。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原文残缺的一些终止姓名，那么就这个有比较多的它这样的一些这个姓名。比较方便的一点就是依赖宋史的这个宗室世系表，但是宗室世系表实际上现在如果仔细去考定它，因为理论上来说谱牒的这个才是第一手文献，宗室世系表现在留下来的其实原刊本里面它还只是一部分，那么很多都是明刊本，那明代人他在抄写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讹误，就会有很多的讹误，但是在不得已的这个情况之下只能以世系本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再来我们通过其他的比如说全宋文的一些物质啊等等这些信息来做一些补齐的这个工作，所以花了比较多的这个功夫来处理非常细节的它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来结合这个 CBDB 这个数据库的这个需要，我们来做这块这个工作。那么第三步就是一个查重，查重主要涉及到一个姓名查重和直观的这个查重，这是比较，因为这个对后期的导入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前面姓名的这个查重是把先源类谱中姓名完整的这个宗室，主要是宗址的这个信息导入数据库里面，然后用这个 SQL 语句来查重。 CBDB 现在已有的这一个它不分宗室和非宗室，所以那天我还问 Lex， 因为它好像没有一个这个群体的一个类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分，那么它只是我们把姓赵的双名的这些人物，比如说2500人，但实际上查重它是跟这个没有关系，它直接在整个数据库里面直接查，那么这个查重的重名率应该说是小于 15%， 这个新增的这个宗室达到 85%， 因为宗女这些我们就没有查，因为宗女它刚才大家从体力上可以看出来它是没有名字的，它只有它长女次女次女一路下来，所以这些但是实际上在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在 CBDB 现有的宋代这个人物库里面这些女性的肯定都不在里边，因为她原来依托的是这个人民索引的她这样的一个资料为主，而且女性的这个资料本身就是非常有限，除了后世一些准确有墓志铭的人物以外，所以就先源类谱这一本文献来讲的话，就是大概可以补充的去除的这个明确重复的以外，就是有1000多人，实际上在重名的人物里面有的还要再仔细筛选，因为大家也都清楚，就是本身不同的人重名率也是有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他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是不是同一个人，是要根据他的世系关系甚至要这个其他的一些信息来做一个排查，所以 这里面就是名字相同不一定就是同一个人，名字相同不一定是同一个人。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直观查重， 因为我们前面提取的时候是把一些地名附带在纸光里面的都是直接拎上去的，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镇海军节度使，这是作为一个纸光名，所以拿这样的一个去查重的时候，你会发现200多个纸光是没有重复的。但实际上在 CPDB 的已有的这个类别里面，它的上位 类里面，就是或者大类里面，节度使啊、防御使啊、刺史啊、观察使啊，这些都是有的。那理论上来说，你镇海军节度使它就属于节度使的它这个类别，所以这个不能算属于一个纸光重名。但是除了这以外，确实也需要补充少量的这个一些新的这个纸光名，因为先源类谱它就是以纸光迁转为核心。比如说这个好像它不应该在我们中央或者地方的一个纸光体系里面，叫普王位检查尊长，有点类似于后世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民间的，比如说家族里面的这个族长。但是他宋代他是把它作为一个皇族管理的，确实他作为一个这个身份，而且他是兑现相应的这个待遇的。南宋时期他为了管理这个宗室，他还有专门的尊长厅，给他设置一个办公场所，然后要用尊长他来管理这个。那么这个习惯就是从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普王位就是英宗的父亲他这一支下来，他怎么样给他设置这个检察尊长来管理这个宗室这个皇族，宗室这个皇族。所以这些少量的他这样的一些这个皇族的这些这个职官，可能还是会适当增补，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纳到我们常规的这个职官体系里面去。这个翻译还是一个很头大的这个问题，这个但是这个量不大，这个量不大，就是少数的这个几条。那么这就是 CPDB 原来已有的姓赵的一个信息，这可以新增的宗旨的这个信息，新增这个宗旨，好像有点拖了时间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刚才就是我导入这一块，因为还没有做，其实导入更多的按照我们的正常的流程，可能就是红书啊或者 Lex 啊，你们在后期可能要怎么样来做。那么这个大半年在这边，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做这块搬运工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也包括前几次讨论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人文学者和这一个技术派人文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里面，怎么样处理好这个沟通和提高效率，在这里面达成一个平衡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反复会提到的就是提取信息到底是手动更有效还是自动更有效，这个包括我这个两种谱牒，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格套化的这个东西，当时最初来的时候，包括宝老师啊，包括红书啊，他们也都说这个可能直接用机器来读，结果后面发现可能机器读的这个效率也未必能，因为还有一个人工核对。我们其实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做了这个或长或短的这个时间，其实会发现人工核对的这个效率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比简单的这个输入还更复杂，因为你还要把这个很多这个，当然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这个材料，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涉及到这个材料的这个性质等等。那么我这个文本从文字的数量本身来说它不是太多，这个因为它这个不过几万字嘛，是吧，你先源类谱比如说四万来字，那么但是在你真的要叫机器来提取然后再重新来转化，可能在这个核对的这个过程还不如直接来手动。所以实际上到转换成这个 Excel 的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手动的它这样一个提取。但是现在就发现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红书也会比较纠结，就是 Excel 导入到 CPDB 的过程中，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或者已有的它这样的一个东西，现成的直接把它导进去就行。原来我们以为就是 Excel 你导到 CPDB 应该是瞬间就可以完成的，其实发现不是，因为你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文本包括你提取出来这个信息，它的格式可能都不一样，你还要重新给它再有新的编程然后再来处理完之后可能还要再来做一个核对的工作。所以那就怎么样来，你像这样的一个文本，因为我这个文本原来对应的其实是我的一个项目，我刚好出来之前国家社科这个立了一个重点项目，就是这两种谱牒的整理和研究。那实际上我对它的一个整理是要从出版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尽善尽美，所以文本上来说准确度来说，我觉得如果再去花这个很多的这个时间，你要再另外的人再来核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无谓的重复的它这样一个这个劳动。关键是你怎么样缩短从这个信息到导入到 CPDB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提高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在没有我这个后边要做的，比如说中方清晰录，大家刚才看到中方清晰录这个文本其实它的信息要小于这个先源类谱，因为它没有生卒信息，没有中女的这个信息，它是一个中观信息和一个名字的这个信息。像这样的一个文本，你是不是还要再导到 Excel， 然后再用 Excel 我们重新再去编程再导到那个里面去，还是直接以录入的这个方式直接就填充到这个 CPDB 里面来，还是有更有效的可以一次性 有一个更合适的这个编程，把它整个文本就读进去。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所以我想根据不同的这个文本特性，来比较灵活的来处理不同的它这样一个文本。这里可能还是要根据文本本身来做一个这个处理和它文本现有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有些海量的这个资料是先要切掉以后扫描然后机器来自动识别，然后这里面也少不了人工的一个核对。但是有些它本身已经现成整理好的它这样一个文本，那么你怎么样来协调这个不同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会插开一点点，就是因为送以后的材料真的跟谈以前不一样。谈以前我们说大家一个概念就是，那我肯定要穷尽所有的这个材料，反正现有多少我就往里面倒多少。送以后其实很难再这样去做，尤其到明代清代以后。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对送以后的这个材料我们怎么样来，还是要加强一个统筹性。我觉得这个介入可能还是需要考虑的，就是你要优先选择做什么这个材料，然后要对不同的这个版本的这个确保它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一个取舍。那么这都是在前期可能就要明确下来。因为我到这边来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王美华老师他们在做这个宋徽药，他其实那时候也比较纠结，就是宋徽药因为这个是一个海量的这个文本，那宋徽药他后面做了之后就发现他当时用的是一个宋徽药早期的一个电子文本，那相当于是一个草稿，那里面错误就很多。然后他就手动去标注完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那你跟出版的就不要说了是吧，其实他后来就已经有更完善的这个新的这个电子，就这里面的这个工作就带来的这个劳动量和它的效率出错率，其实可能都会带来比较被动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裴老师前面也在说这个唐代的这个交碗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是吧，可能经过很多人的这个校对，但是错误我们还是会这个遗留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东西，因为人工校对的这个效率，这个有的时候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这个出来，新的问题出来。所以怎么样来进行一些这个取舍和规划，我想包括拓展一些这个多种途径的一个合作，可能是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从我自己这个项目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记得当时最初跟红书和包括立恒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早先我估计是大概这个莆田是2000来人，那实际上现在大家知道就是他已经接近3000人，就是2700多人的他这样的一个这个体量。那时候他们就说2000人的这样的一个中式人物，如果在 CBDB 这个系统里面可能能够撬动一个10000人的这个社会关系网络，10000人的这个社会关系，那么如果近3000个人，如果在后期我们进一步来补充，因为现在还保留下来大量的一些墓志铭地方志的一些材料，还包括家谱的这个资料，宋代的这个中式的这个家谱资料其实在明清的赵氏族谱里面其实它还有比较多的保留下来。那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两年大家知道在浙江省挖了一个中式墓，赵伯云的墓，上一次他的一个文物还专门在丝绸博物馆都做了一些展览，在杭州开 G20 的时候，开 G20 他就是比较完整的他们夫妻的这个赵伯云身上穿的这一个全套的这个宋代的这个服装都在，所以这个丝绸博物馆把它很好的剥离出来，然后做了这个展览。结果他这个墓一出土的时候，当地的这个赵氏就把他们的族谱拿出来，这个族谱其实是新谱，民国以后修的，但是他那里面修的跟他那个一查以后你会发现准确度非常高，生卒年月日都是一样的，说明他这个谱牒他不是说什么明代人清代人他去造出来了，他跟因为跟金石材料跟木质材料一核对以后，这个一样，就说明这个家族里面他就有很这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大家都会把它记下来，祖先去世之后他就会把他的墓志铭相应的东西记下来，然后就一代一代就传承下来，所以他后来修的这个谱牒里面才会这么完整，否则你不可能年月日都是一样。而且这个不是一个人，包括他赵伯云的这个妻子等等，就是多种材料去核对以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谱牒这个材料并不是说这个后世的材料是一定就是不可靠，这个其实从人口史的这个角度来说，从一个世系的这个和地方史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这个资料可能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这里面就有比较多的，那么 前面我还这个魏峰他在跟我联系的这个时候也给我提供了这个当时临海的这个谱牒，其实也是民国的这个谱牒里面印出来的一些。那我看有些谱牒绝对不可能造假，他比如说涉及到有一个家族是 一家四口人的这个谱牒，记在这个族谱里面，第一代就是在南渡之初的，就是刚刚南宋早期的，最后一代已经到了元代了，那么刚好是一家四口，一家四代人是这个世系相连的他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 所以像这些信息，但是这四个人我去查了宋省的宗师世袭表，一个人也没有。就是宗师世袭表里面其实还遗漏了大量的他这样的一些这个宗师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材料来做一些补充的这个工作。那么前面也提到宗师世袭表本身有近六万人的一个人口，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六万到七万人的赵宋的这个皇族人物，如果来做一个资料库，那它能够撬动多大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这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块。其实我特别羡慕清代的这个他们做清史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李宗清、这个郭松叶他们是吧，包括赖惠敏啊，他们其实就是利用了清代的玉牒的这个材料，然后出了大量的这个成果，包括皇族的经济问题了，包括他们的家族社会网络、婚姻啊等等，他这样的一些这个，他其实依赖的主要的这个材料就是用这个28次修的这个清代的这个玉牒，然后先做数据库，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做这个数据库。数据库做完之后，然后他来进行各种层面的他这样一个这个分析。宋代你做不到像他们这么完整，但是刚才说的这个六七万人口，实际上他还都只是中指男性的他这样一个人口。就是如果你把他其他这个早已这个收集的话，其实会带来我觉得这个对宋代至少对宋代社会的一个认知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改变。就是但这个工作确实也有比较大的这个难度。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就是利用这个数据库开展研究本身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传播，本身是一个最好的传播。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对一个数字人文的这个批评，这个我觉得如果这个板子打在 CBDB 上还不是那么切实，因为 CBDB 真正拿 CBDB 来做研究呢其实是相当少的。其实像我们更多的还处在一个我们来传播 CBDB 充实 CBDB， 但是好像你比如说至少我在做这个宋史的这个研究里面，你说非常，我其实很期待包老师在明年这本新书里面能够用 CBDB 的材料来做这个物学这个地方史的他这样一个研究。我不知道他会用多少的 CBDB 的他这样的一种工具和方法来做。就是但是比如说现在随着唐代的这个史料的日益的这个充实，可能像裴老师啊、这个邢云啊，他们在后期会不会用它来尝试着来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想如果有一个好的利用它这个数据库来做研究，其实真正的它这个就像我们这两天听的用 GIS 啊、用这个地图啊等下来做一些可视化或者空间分析的一些东西，哎，这些好像现在研究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其实社会网络关系像 CBDB 这样一个这个用在一个严肃的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个直接的这个研究和体现。那么从我自己的这个，其实我这最后一块写在这里，这是我大概的一个这个设想，因为方面也是要完成这个研究的一个项目，就是从写本的编撰、地产、流传和发现，还有它的书写比较这个涉及到一个不同的体力的之间的一个比较，包括和表的始源关系的一个探讨，和它背后体现出来的中法观念的一个变迁。那么可能跟这个 CBDB 更直接相关的就是涉及到一个史料利用里面的一个用它这一个材料来做一个微观人口史的一个研究。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葛剑雄先生他们编撰的那套中国人口史，其实他就会发现你往前的他这个人口史料微观的史料太少了，所以大家探讨的就是这个从赋役的这个角度、国家制度的这个层面和国家总人口的这个角度，那涉及到真正的微观人口史的这个研究是非常少的。那么一直要到明清以后，我们更多的就是利用了谱牒的这个资料，还有少量的地方志的这个材料。那么现在也有人来利用一些墓志铭的这个资料来做微观人口史的这个研究，但是大家知道墓志铭的这个材料它是一个选取性，它记载的是一个精英阶层为主的，而且是这个割裂的它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么这个跟谱牒的这个资料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那么现在来做宋代的一个研究，可能这两份虽然是残卷这个谱牒，但是它对微观人口史，尤其是它记载的这个夭折的这个人口，以及女性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女生子的它这样一个数量，我想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补充。所以这是我想其实也特别想依赖于 CBDB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来做探讨的一个这个方面。所以这是大概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像 CBDB 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数字人文，你能不能拓展一些新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希望大家多批评。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时间没控制好，说的太多。
谢谢。
那我想先提一个我的心得，然后再请